嗨，欢迎收听 DMT 走左边，我是 Jackie， 这是个自我成长为主轴的 podcast， 透过深度的人物专访，了解每位成功人士的故事背景跟思考，做决定的框架，跟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书，跟他们如何面对挫折跟挑战，待人处事的原则跟面对人生的哲学。这一集特别邀请到矽谷阿雅，我们聊沟通、建立信任跟对自己诚实。那我们一开始就聊到关于他的感情、最近的婚姻。那其实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共同点，就是我们都在 IG、脸书工作过，然后又在美国创业的经验。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 podcast， 也想要支持，可以分享给你喜欢的朋友，也可以在 Apple 跟 Spotify 上给五个星留言。那如果最直接的方法是订阅加入淀粉大家庭，我们集结了一群想要自我成长的伙伴，一起养成好习惯跟离开舒适圈。那我们会透过每个月的淀粉咖啡厅，让给大家配对，找到最适合认识的新店朋友，然后有个 mentor mentee 的 program， 让大家可以跟不同领域的大家交流。那每个月会有专业的讲师进来做 Q&A， 让大家在有实质的技能跟知识的成长。那我们上个月有很厉害的创作者小金鱼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小金鱼创作的经验，然后这个月会找到成人频道的 Ted 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去自学程式跟学程式码，在对任何不同属性工作上可以有什么样的帮助。那如果你加入之后，然后每一集的访纲上也可以给一些回馈，我会帮你说每一集的来宾有没有你想问的问题，在 Podcast 上帮你问。所以我们很多线下活动，所以感谢所有淀粉在社群里除了听 Podcast 之外，也活出这个 Podcast 里提到的理念。那我相信一个人可以走很快，一群人可以走更远，然后这个世界上没有陌生人，只有你还不认识的新朋友。所以新的一年一起加油，欢迎加入我们一起自我成长，做最好的自己，更好的我们。 Let's go。
我觉得成功的定义是让别人的人生更好，但是我觉得你要让别人更好，我觉得首先你得自己更好。对，因为如果你自己都不好，你要怎么样让别人好？像我以前在 eBay 工作的时候，我们团队公司有一个rule，就是说如果这一个产品大家在做的过程很顺利，通常上线之后就会没人用。失败是在练习成功，就好像你投篮球100次才会进嘛，所以你每投一次，与其你觉得怎么又没进，你就觉得太好了，我又再差只差99次就会进哦，太好了，只差98次就会进。每一次这些都是一个累积，所以It's going to be okay. If it's not okay, it's not the end. In the end,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最后都会变好的。如果它还没好，那就不是到最后
了。路虎梯加速中，请握扶手，站稳踏梯。The escalator is speeding up. 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and stand.
欢迎收听《DMT 走左边》，我是 Jackie， 让我们一起自我成长，离开舒适圈，做最好的自己，更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矽谷阿雅 Anya Chen， 然后他现在是在矽谷一个 AI 的新创叫 Taylor 创办人 T A E L O R， 然后曾经在 Meta、Facebook 跟 eBay、Target 做产品长，然后也在麦当劳多家大型跨国企业做产品管理跟行销资深主管。然后阿雅在创业前，有15年的工作经验，产品、行销、设计、工程、数据，各种的时代经验都有。然后之前你也是在美国的 Northwestern 大学做产品管理的行销讲师，也写过两本书，一个叫《追不到的梦就创一个》跟《为自己再勇敢一次》。然后你的出生背景很特别，你以前在台湾，然后是苹果日报的记者，然后后来你的职涯旅程从记者转到 PM， 然后现在做创业。然后你现在有新的课程叫做团队沟通课，我们等一下会聊这个课程的内容。那我觉得今天其实很特别的是，我觉得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切角，就是从我们以前都带过脸书，也带过 IG， 某些地方有交流到，所以其实你的课程讲团队沟通课，我们可以带进更多的我们以前在同一家公司同一个产品的工作经验来讲这个团队沟通合作的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同样在矽谷都做过一些创业的体验，从可能从公司到 IC 到一个你用 entrepreneur founder 的这个体验，所以非常郑重欢迎的矽谷阿雅来到我们节目。阿雅，
Hello， 大家好，大家叫我矽谷阿雅或扎雅老师。那很高兴今天来到这个节目，然后也很高兴遇到老同事这样子。虽然那时候没有合作到，但是 Jackie 应该跟我有一样的那个心酸血泪，在 Meta 工作到很晚。他来问我说：“哎，阿雅你住在哪？”我说：“我住在公司那个公车站，交通车第一站。”对，那我的背景比较多电商，所以也很高兴跟大家分享。分享一些在跨国电商公司易贝啊、麦当劳、Target 啊这些跨部门沟通的一些方法和诀窍。
嗯，那我一开始想，我好奇你会怎么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你自己？
哦 ，Jackie 今天考我，因为他刚刚跟我说不用看仿纲啊，所以他说一切自然就好。我觉得我应该是就是比较勇于尝试的人吧。哦，就是因为像我现在又出来创业嘛，那我以前从台湾当时是记者，后来十几年前的记者是还蛮不错的，那时候跑的是市政府嘛，后来就想说，到美国念书，然后后来就当然念美国念书很贵嘛，好几百万的学贷，那后来在很多公司工作之后，也零售业也做得不错，然后又想要跳槽到这个科技公司试试看，那当时也进了在 eBay 的时候去做了一个新兴市场，负责非洲和南美洲的市场，所以我觉得我第一个是关键的形容词应该是比较勇于尝试的人，那可能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是乐于分享的人，所以很多人问我说，那你为什么有做这个社群啊，或者是写书啊，或上课程啊？那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以前当记者出身嘛，那当不了记者之后我就觉得没有关系，但是希望有机会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我是一个喜欢写喜欢讲的人，所以就也借这些来邀请我教课的人的经验，把一些我们在像是 Meta、 eBay 工作的一些 Pebble 跟大家做分享。那可能最后我觉得我是一个在意有影响力的人吧，可能不晓得大家怎么想，但是大家在大公司工作可能会有一些人是那种觉得他钱多事少离家近的话就超棒棒，那我比较相反，我比较是喜欢给自己找麻烦，就是总觉得如果我做的东西很轻松可是没有带来影响力我就不太开心，所以我后来发现我一直都是在这些大科技公司最后都去做了那些比较难搞的部门，零到一的部门啊，新创部门啊，或者是那种就是感觉好像还在做一个很未来然后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的部门啊，所以我也是比较在意有一些影响力，那包括我现在做的竹林平台也是希望说透过循环时尚可以帮忙一些环保，就是不要把那些就是工厂做出来的东西没有人买的东西就直接丢掉，因为事实上三成的衣服你看到其实是工厂直接到垃圾场，你根本没看到工厂就到垃圾场去了，那其实这些东西都还很新，也都还可以用，然后也都很好，所以我们就希望透过我们租赁的平台可以让商品可以再多用几次，同样也借由这些数据可以让这些公司更知道要产出什么样的商品大家才会喜欢。
对啊，关于这个有影响力这一点我觉得蛮认同，我在看你分享过你的故事，然后那时候可能当初想考新闻系嘛，然后没有考上，然后去念韩文系，然后也考很多次转系，那后来你是靠寒暑假实习的时候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最后当上记者，这是一个不怕未知的勇气，我觉得这点很厉害。你会想知道你的粉丝对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吗？我这有什么话
哦，粉丝就是觉得我很懒啊。不是啦，因为毕竟新创很忙，所以我就是也说很少 po 文啊，或者是比较少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就是所以大家都经常写信我说你可以不要这么懒，快点回来。
没有，我这边收集一些其实收集一些回馈给你，因为我们有个听闻大家庭，然后就是在访问之前我对对，我想说，我下一个要访谁？然后就说，你有没有什么大家想问的问题，可以帮你问。很多人都看过你的书，然后有个淀粉，他叫 Jasmine， 他说他那本书都看，然后他也去过你的新书分享会，然后他最近看 Modern Family， 然后一个场景，这个主角爸爸 Phil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问自己说 ，What will Phil do？ 然后 Jasmine 是一个很厉害的淀粉，他现在在荷兰，然后后来是转 PM， 然后去在 Headspace 是一个冥想的 App 里面当 PM， 然后他就说他有时候心里会闪过 ，What will Aya do？ 然后你觉得你这个打不死的精神很厉害，所以他是你是他的偶像。
谢谢谢谢谢谢。
另外另外淀粉 Ruby 他说你分享跟你的内容，你刚刚说你乐于分享，然后这是你的影响力的一个证实，就是有别人给你这样的 feedback， 就对任何阶段卡住的人都很有帮助，因为会让你觉得这事情其实没那么困难，只要跨出第一步，像你刚刚说的，未来不再是如此，然后会充满能量。然后他觉得你的出身背景就是新闻记者，然后某天跟朋友外国朋友聊天，就埋下这个想出国的种子啊。然后他也分享过你的故事，可能在其他地方也分享过，就是你英文的时候不好，然后出国念书也是存款啊，东凑西凑贷款，然后刚毕业的时候遇到金融海啸，然后完全找不到工作，这很多你打不死的蟑螂的经典故事，应该很多人都听过。他说就是看你怎么面对挫折，然后怎么样越来越好，然后对啊，然后你的书里有讲到这些求职履历的写法跟英文的一些东西，然后他说看完书之后的心得，那么简短跟你分享，他说看完书了之后觉得说要更有勇气尝试各式各样的事情，大家总会觉得说哦，我做不好怎么办、right? 然后你在书中分享中，就是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未来，想到的都是现在失去的，当然会觉得不划算，然后正因为自己懂得少，才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选择，这世界这么大，没多尝试或许会后悔。然后你跟他分享说那时候遇到一个抉择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说最糟糕状况是什么，然后第二是风险可以承担吗，第三能不能接受任何结果啊、所以你说给大家很多鼓励，让想要转换跑道的人可以会一半学一半，遇到不会的东西就是边做边学边进修。那他们说就是艾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从公司小职员一路转职到脸书产品经理到现在自己创业，两本书看完之后觉得你对自己人生更有主控力，然后更有勇气面对生命中各种转折，所以希望你可以跟各位淀粉分享，就是面对生命的转折，像是转换职涯、步入婚姻、可控跟不可控的因素，如何看待发生的问题跟如何调试。
Oh,
这个很常常的一个问题
了。
Sorry，
竟然有人问我如何面对，如果想婚姻，这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子。哎，上次世界日报有问我说你什么时候要结婚，那是好，那我今天既然都问了，我就来讲一下结婚的故事。好，这好像第一次公开跟大家做分享。
okay.
好，有点害羞。
好太荣幸了。
对，我其实很少讲，觉得我常讲，有时候讲吉姆，但我很少讲自己的事。我是一个很怕闪光的人，这样子。我跟吉姆其实认识，今天不是要讲跨部门沟通吗？怎么一下子就先问爱情故事？
我绝对被拉回来，不用担心，绝对被拉回来。跨部门沟通的课程，绝对被拉回来。
马上就先挨韩剧了。
沟通，沟通跟感情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好，等一下讲一下跟先生沟通的。对，先跟讲一下跟先生吵架的故事好了。
好，
我其实跟吉姆是13年前，我们交往13年，14年前在芝加哥认识的。那大家如果有知道我，应该是知道我是一个热爱这个热闹的人。就我小时候我回家的时候，我爸也是这样的人，就是我们家住在五层楼公寓的3楼。那每个礼拜六回家的时候呢，就会看走到2楼呢，就会看到满满都是鞋子。为什么是2楼呢？因为你知道公寓那种家里没有地方放鞋子，所以会从3楼一路排鞋子排到2楼。所以打开门之后，我们家有20几个板凳，明明家里就很小，然后客厅都坐满人这样子。然后礼拜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打开房门就会有发现几个前一天酒醉的叔叔坐在我们家客厅沙发上睡觉。所以我爸是一个爱热闹的人，然后我也是像这样的人，所以14年前的时候，我就也是在芝加哥，然后找大家来一起吃饭。然后那时候有一位朋友就带了吉姆一起来。那一天晚上呢，我完全没有发现他有来，因为我是一个热爱热闹的人，就10个人，我觉得要不要，完全没有发现这个人有来，隐形人这样子。然后可想而知，吉姆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礼貌的人，因为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跟他打招呼，也没有跟他讲话，吃完晚餐就走了。那后来过了一年之后呢，我妈妈到芝加哥来找我，然后刚好她决定要待一个暑假。我是真的很爱我妈，但是 每天看着我妈一个暑假早上晚上跟周末实在是有点受不了，所以每个周末的时候我就会说哎，有没有人要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就觉得这样子就不用整天跟我妈讲话。那时候吉姆刚从德州搬到芝加哥，那就是美国其实很大嘛，所以其实你搬到一个地方可能就要坐飞机几个小时，不是那种就是哎，你朋友从新竹搬去中立这样子，所以他那时候也没什么朋友。因此呢，每个周末我每次问谁有人有空又有车然后又可以愿意开车出来跟我妈聊天，就只有她，所以我们就一起玩耍了一个周末一个暑假每个周末这样，然后才变熟这样那为什么最后就去年就是步入婚姻呢？其实理由很简单，就是我没有是怀孕，不要担心，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其实是情人节那一天我去芝加哥，因为我在芝加哥大学的 MBA 的同学临终，就是才40岁，然后他癌症就是临终，所以我就去医院看他。那在临终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太太必须要帮他做一些决定，要不要拔管啊，要不要什么很多决定。然后 Jackie 可能比较能够理解，因为大家觉得哇，在美国工作好棒哦，好像薪水不错，公司又有很多免费食物可以吃。那可是其实在美国的痛处就是，其实我们毕竟还是游子，异乡游子嘛，对不对？家人都在台湾，对不对？所以就是所有的我的弟弟也在台湾，爸爸妈妈在台湾，在美国没有任何亲戚。所以如果我就看着他想，如果我有一天是遇到那个情况，或者是吉姆是那个情况，那我们要谁来做决定？我就回到饭店呢，那时候因为是飞去芝加哥嘛，我住在西谷，飞去芝加哥就到了饭店，我就视讯他，然后说哎，你觉得我们应该要结婚吗？然后就回头说哦，好啊，就这样然后
好浪漫。
同时背景音乐那时候也是这个差不多这个时候嘛，篮球嘛， Curry 三分球进然后就试看 NBA
这边我两个都会想问，对，我想把这个主题大家回到沟通。不过第一点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你自己也讲过你是个 hustler， 你是一个非常 career driven 的人。那刚刚同时讲到就是关于可能感情这一块啦，然后你去年步入婚姻，因为其实现在的人就是越来越晚结婚，然后越来越就是可能 independent， 越来越 career driven。但我蛮好奇，先问你在一个 very career driven career minded 的人，怎么样去同时也顾到你的感情，然后你的感情或是婚姻？怎么样去也回来，就是可能影响到你 career 的一个 maybe 你的 stability 或是你的内心更有归属感，让你可以职业上也可以更专心安心的去 do what you want to do。
我觉得每个人生活都一定都不止一件事的就是不管你是你的工作、你的兴趣、你的朋友、你的婚姻、你的男女朋友，对吧？我觉得都是每个人都生活中一定有很多事，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角色所以但是很重要的是我觉得是理解，就是每个人的沟通方式不一样。那沟通方式有几个点，一个是你的风格，比如说像我就是那种很直接的人，就是我可能我就会说，可是你昨天都叫我跟你说你要约几个比较不熟的朋友来家里，你就给我臭脸，对不对？那可能吉姆的方式就是会比较会过了一阵子才来提这件事，或者是比如说像我现在的创业伙伴 Phoebe， 那他的沟通方式就是他可能很会逻辑很清楚，可是他觉得less is more， 他觉得不需要讲很多，不需要写很多，不要有很多 PowerPoint， 不要很多 document， 就是只要最后挑出那最重要的那一件事情讲完就结束。那可是比如说在沟通上面，除了风格，我觉得很重要的几个点是有打死穴，对不对？就是有那个地雷，每次踩到这它就会爆发。然后另外有你喜欢，你个人喜欢别人希望别人做的事，不一定会爆发，可能你希望别人做的事。举例来说，以我的话，可能 Jackie 也知道我们在大公司工作过，就是我们要有 strategic framework， 就比如说我想做这件事，为什么呢？目标是什么？你的这个预计的商业论证 business case 是什么？可以赚多少钱？你想要 主打的 audience persona 是什么，或者是你希望这个对方如果要做这件事的话，他的 user journey 是什么，他是先看了这个再看了这个，然后另外风险是什么。其实对我来说，我考虑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立刻把它放进一个策略性的框架啊，这样子马上好像手脑里就有一个表了，然后这个表就可以让我来做比较。所以别人跟我沟通的时候，如果他一下讲东一下讲西，我就可能会很不耐烦。那相反的，比如说像我的商业伙伴 Phoebe， 那他可能就是会是一个他觉得他是财务出身的，所以他第一件事情什么边都逻辑都先不要跟我谈，你先跟我讲这个预计花多少钱，就是预计有多少回收，那什么这个是不是最有效率的事情，如果不是最有效率，有没有更有效率的方式来做。那可能我们彼此的死穴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很有比较有创意的人，特别是在资源上很有创意，比如说我们公司在新年业的时候被闯空门，就是
达到这个戏、哦、我看到
戏服治安不太好然后我十二月回台湾的时候，我大学同学问我说哎、欸，听说你们戏服有这个零元购啊，我说啊不会啦，那个是新闻爱夸大，那个是旧金山市区，我们住在这种乡下地方郊区，还有半个小时车程，不会有人没事来到这里。结果平安夜早上清晨五点多五六点，就保全公司就打电话来，然后发现公司已经被五个歹徒闯空门敲破玻璃进去。那为什么讲到这个，就是后来呢我们就想要修理嘛，然后就打电话找很多玻璃公司都找不到，因为闯空门太多，生意太好，玻璃公司要等到下个月。后来呢我就想到哎、欸，我十几年前有在一个慈善机构当义工，然后当时慈善机构好像里头有个大佬是在做这一类型的工作，我就间接请朋友问他一下说哎、欸，你有没有认识的厂商可以赶快来修玻璃。后来一个礼拜之后玻璃就出现了，做好了，而且没有被收半毛钱，就是大佬说谢谢你十年前帮我的慈善机构当义工。我就是一个很能够找到资源的人、wow. 所以比如说我的沟通死穴就是可能 Phoebe 说哎、欸，你的团队有好就是有三五个人，那三五人我说可是三五人都是实习生啊，然后他说可是我团队只有一个人，可是你的团队是一个正职的人很多钱啊。对，所以我就会遇到他每次讲到这个我就会爆发，我说你在讲什么对，那可能他也有他的死穴，比如说我可能讲到哎、欸，我觉得你的团队最近比较不忙，他说你在说什么，我们是共同创办人，你的团队不就是我的团队吗。所以我的重点是可能你身边不然是你的另一半或者是你的同事，一定对方都有那种死穴，也有自己喜欢沟通的方式，希望别人做的方式，也有自己可能会被 motivate 的方式。只要有人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容易有人跟说哎呀谢谢你，我觉得哎耶好开心哦，对，就是很容易被感谢而感动的人，或者是比如说像我的创合伙人 Phoebe， 他是比较内向的人，所以我如果记得每次开会的时候说 Phoebe 你觉得怎么样呢，我觉得他就会觉得比较开心，觉得哎哦我有被问到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你要找出大家最容易在意被激励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他的死穴是什么，然后你们彼此喜欢的沟通方式是什么。
嗯，我们先讲一些关于就是你刚提到一些东西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不管是感情或是职业或是跟共同创办的人团队沟通都很重要几个东西。然后你刚刚讲到一个就是资源也是很重要，那怎么样去 be resourceful 去找资源。然后你课程其实的章节第一个章节就是成功获取资源的秘诀，第二个就是好好开会的关键方法，还有第三是应对难搞对象的技巧，第四是解决需求品质时程的拉扯，第五是沟通实务常见问题与解法，那第六是沟通中的关键策略与原则，跟七是提升你的个人影响力。那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知道对方的 incentive 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他们 what's their why， 他们的为什么是什么，才会他们马上就会注意到，就觉得哦你有重视我， you know what I want， you know what I like， you know what I need，然后你就朝那个方向去跟他们沟通。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可能课程会讲到一个不同的原则跟不同的一些技巧。我想就这个机会让艾老师可以稍微讲一下你这个课程的一些来历啦，然后你想讲一些课程的内容的一个介绍这样。
嗯，我为什么会出这个课呢，其实是因为我之前做的课程大部分都是讲一些硬实力，比如说产品经理怎么样成为产品经理实战指南， 那可能产品经理就是教说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功能，怎么样找出最重要的事情来做，怎么样领导管理团队，其实你可能不是他们的老板。那或者是说比如说教行销，那我就是会可能会讲很多你从怎么样了解你的消费者啊，然后怎么样决定通路啊，有这么多不同的通路，怎么样决定品牌的定位啊跟讯息啊。比如说迪士尼是世界最快乐的地方，大家一想到他们因为他的品牌定位很清楚，你就会把这个品牌定位再传递给别人，所以他就不用打广告，因为你会去跟别人说迪士尼好快乐，那他就会一直不断的让大家记得他的定位嘛。那也刚刚 Jackie 有提到说，就出了两本书，第一本书为自己再勇敢一次，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些心法，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提不出勇气，觉得半夜很想要睡不着，因为听说那本书很大的副作用就是晚上会睡不着，因为看完之后会热血，然后晚上会觉得很想冲出去，所以晚上会睡不着，不好意思啊。然后第二本书就是为自己再勇敢一次，就是听说那本书的副作用就是或者是好处就是很厚，所以泡面的时候盖上去很快就会熟。因为第二本书比较是讲你进了公司以后不知怎么办，现在什么事都不知道怎么做，那个报表不知道怎么看，行销不知道怎么做，这个用户体验分析不知道怎么做，怎么跟老板做简报也不会，要钱也不会，跟老板抱怨同事抱怨也不会，所以就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可是呢做完这些之后，粉丝又来说，哎，老师你这些讲的都很有道理，我都会了，可是我去做的时候，我的猪队友很鸟，不想理我，所以我做不出来。我已经都做了，我觉得我的东西也很好，可是我去跟老板讲的时候，他不想听，或是我讲了之后，可是我同事他听不懂，或是他有别的想法，他想跟我吵架，现在怎么办？你没有讲到人啊，你只讲的事。我说对，忘了讲人啊，所以呢才 High Skill 就来找我说，嗨老师你可不可以出一个关于人的课程，就是你讲到这些事情都很好，但是我去执行的时候遇到这个人啊，听不懂怎么办。好，那我说好，来，那我们来想想看，比如说一来第一个事情是还要做东西之前先要资源，好，要钱怎么办，你要跟老板要升官怎么办，比如说你过年完了现在是不是要升官，那老板可能会说，问你问他说，我觉得我要加薪一万。那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觉得你要加薪一万？对，所以比如说你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先去找，市场上面像我做有这样的工作的人，其实都是七万，可是你只给我三万，所以我觉得你至少应该给我加两万，是因为你做的事情已经在市场上，你已经他少付给你了吗？还是比如说我觉得我应该要加薪一万，因为我觉得公司可以发展这个新的业务，那这个新的业务我觉得公司可以赚100万啊，这样如果我来帮忙发展给我一万没什么了不起吧，所以你是投资我来得到这个报酬，还是比如说是你欠我的，因为呢我上个 quarter 觉得做得非常好，然后我们办公室多赚了5000万，这5000万你再多给我5万没什么了不起吧，所以你应该要给我分红，因为是我帮忙带来的资源。对，所以就是你要有这个逻辑，就是你知道你是因为你的市场价值比你现在低。那很多人会搞混，就市场价值其实有很多的概念，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是产品经理，可是艾老师也可以去做行销，我也可以来当很穷苦的创业家，对，我也可以回 Meta 赚很多钱，可是因为你的角色不一样，你可能赚的钱就不一样多，可是不代表一定多的比较好，因为多的是什么，多的就是表示你在用你最擅长的事嘛，因为你没有在学新的东西，人家才会付你很多钱啊。如果你是我是一个数据分析师，可我想学当软体工程师，那你才第一次来，我谁要付你很多钱？你没跟我收，我没跟你收学费就不错了，对吧？所以你当然有可能你可以赚比较少钱，可是学的比较多，那你下一次可以赚更多的钱。所以呢，我们就在课程一开始就会跟大家提一下，你怎么样去要求资源。比如说，你可以先讲一个故事，通常故事什么有英雄有坏人嘛。那坏人在故事里头是什么？就是痛点。比如说我们公司现在每一次用户上来网站之后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因为我们的网站的速度很慢，因此我建议我们要做这个增加网速的这件事情，请你给我两个工程师。这是痛点，痛点就是坏人，故事里的坏人。那故事里都有英雄嘛，超人，故事的英雄是谁？当然就是你老板啊，就是那个有 资源的人嘛。因为为什么？因为英雄是为了要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坏处是什么？就是他要承担风险，对。所以你要想，在这个故事里头，这个英雄就是那个承担风险的，因为给你资源是承担风险的，因为可能这个投资会失败嘛。对，我请了两个工程师来了之后，对，网站速度变快，可是还是没有任何点阅率，没有人来买，因为其实问题不是速度快，是东西很烂。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要怎么样可以说一个故事。那我课程的中间呢，讲完了以后就会讲到人，比如说好，我现在已经知道要到钱了，可是开会的时候大家拖拖拉拉，或者是大家觉得开会太多怎么办？比如说像我们公司，我就会开会的时候有五个人开会，我会想这个会议上面我最不需要的人是谁。哦，最不需要的人是 Jackie，然后他最忙，所以一来之后我就会先问有没有什么事情是需要 Jackie 的。好，那我们 Jackie 先讲，讲完之后好，我就会说 Jackie 拜拜，谢谢你，让他先走。所以我的会议会半个小时，我会先从五个人，然后就变四个人，变三个人，在最后的十分就只剩下你跟另外一个人。因为不太可能你每一件事情都需要五个人，你可能就是有一些事情需要很多人，有些事情只需要那个人只需要来一下下，你就想办法让他先走。那后面还有很多讲这个会议的事情，那后面的话我就会提到这个敏捷开发，比如说诶，那我们大家很多人就说怎么办，会有那个事情做不完啊，事情永远做不完。可是你要知道，你就是未来两个礼拜只要把你的时间花在最重要的那件事。那最重要的那件事是什么？就是从我们敏捷开发的原理，就是我们排序嘛，最重要的那件事。那你要怎么排序？为什么很多人说专案会延迟？延迟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因为做的时候慢了，是因为你在做之前没有算清楚。比举例来说，你去中午吃饭买排骨饭，你跟老板说老板排骨饭，然后就旁边走掉，老板忘记问你要炸的还是卤的，你要不要加辣，你要不要加小黄瓜。所以呢，他给你的时候已经加辣了，又炸了。你说不是不是，我是要卤的，那当然慢了嘛，因为他要回去再做另外一个啊。不是不是，我不要辣，好好，那又慢了，要等下一个。所以通常专案延迟都是因为一开始没有问清楚。所以一开始问清楚要怎么样，你就是 Jackie 一定知道，我们在做 backlog grooming， 就是 grooming 就是梳头嘛，就是你先把 ticket 开好啊，先工程师找来，先问清楚。那没有问清楚的缺点是什么？就是你可能会算错钱，比如说你去排骨饭，你就说啊，那我买一个排骨饭跟两个蒸奶，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好，最后结账的时候他说210，我只有200，那怎么办？真的是，所以当然就会导致你要再去洗碗，然后就会慢了嘛，对不对？因为你老板说你留下来洗碗，不然的话不让你走，一样的在专案上面就会 delay， 因为说哎，原来要210，那还要等到下一个 sprint 才有足够的工程师可以再做那个十分，因为前面我只有200，所以表示你没有算清楚嘛，这个应该是多少钱，你手上能花多少钱，那你超支当然你最后就做不出来了。那最后面呢，我就会跟大家讲一些比较是个人成长，就是对，你可以知道怎么做事，可是你是不是有变成一个更好的沟通者比如说你可能是不是有你的沟通风格啊，然后还有你怎么样影响你的团队啊，比如说同仁可能都不太喜欢问问题，或是不是很大家都不是很那么愿意说问老板一些事情，然后可能私下又觉得好像没有很满意。那比如说像我就会分享，我们在 eBay 的时候，就是老板就会开一个叫做 coffee meeting， 就是没有什么 agenda， 就是一次老板就会找五个人来，然后大家都可以随便问什么问题，然后吃吃喝喝一下，就会比较轻松，也可以问一些平常很在意但是其实没有特别讲出来的事情，然后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像这些的 technique。那最后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可能课程里面我会讲到蛮多用很多心理学，因为我其实非常喜欢心理学，那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其实课程有里头有我有读了蛮多这方面的书，比如说什么哈佛谈判啊，我把韩剧卖到全世界啊，科特勒谈行销啊，诱因设计啊，就是这些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沟通或者是这些协商的一些书，所以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它里头谈到一些心理学，比如说今天如果你有一个包包是10块钱，那你就说大家来买哦，10块钱包包，然后都没人买，要怎么样卖这个包包呢？就是你再拿第二个包包出来，然后就说这个包包特别，第二个包包烂币咯，超烂，但是要500块，全部人就会抢着买第一个10块钱包包。 对，所以比如说这心理学上就是你只要对比效应出来，大家觉得哦，第一个很棒，或者是比如说可能有这个我们叫做这个折中效应，比如说你有两个东西的话，大家都会选50%人选 A 50%人选 B， 可是你有第三个东西的话 80% 人都会选中间那个，因为大家都觉得不喜欢当第一个也不喜欢当最后一个，觉得中间的是最好的，因为中庸之道嘛。或者是比如说这个dilution effect， 比如说你的履历上面你说我过去比赛第一名，而且我是女性科技人40岁以下精英榜得主，很好，大家都觉得好棒好棒，然后你觉得决定起来多加一条在履历上写，然后我国小毕业画画第一名，马上烂掉，对，因为大家其实不会把它加上去，大家会把它平均下来，所以你才会看到很多那个药的广告啊，是减肥药，他就说这个你可能会得癌症，哇，好可怕！可是他写了一大堆很可怕的东西，他下面之后又给你写说，另外可能会有轻微的皮肤痒，他为什么要写这？因为你会把这些综合，你会把癌症跟皮肤痒综合，就会觉得这减肥药没那么可怕，所以这叫综合药。所以你就可以想说，如果有什么东西是老板，我把最近专案做得很烂，烂毙了，然后另外还有这一件小事，就是我这里写错一个字，可能就会比较听起来没那么严重。所以课程里头我也会分享很多这些心理学的一些概念。
哎呀，你看过一本书叫做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吗？人性的弱点，卡内基。
哦，我也蛮有兴趣，好像很久以前有，不确定，但是可以推荐给我，
okay.
我对这方面都很有兴趣。
嗯，感觉跟你刚刚讲的一些就是沟通上，怎么样让对方更喜欢你，然后更听懂你的话，里面很多很多的技巧，也是蛮多心理学，像是多讲对方的名字，对方最喜欢听到他的名字，给他真诚真实的那种赞美，然后从对方的热点的角度去提一些他们想听到的东西，或对他们觉得重要的东西。跟你课程感觉蛮多符合的地方 ，Yeah， so，
对，
这课程很棒。
对，所以在像刚刚 Jackie 讲的很好，就是让大家觉得在对方觉得很舒服，觉得很开心。比如说，很多人问我说，你面试最后一题要问什么问题？那大家就会说，请问中午有附便当吗？啊，不是啦，就是立刻出去。请问最后一题，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吗？请问你公司做什么？出去。对，所以但是你可以问一些让对方觉得开心的事，比如说，哎 ，Jackie 啊，你们不公司超棒的啊，你觉得你又这么强，你可能去哪里工作都会有人收你，你为什么决定待在这公司？这时候呢，对方就会觉得哦，我跟你说，我同事对我超好，我老板给我3000+啊，我觉得什么，我要赚这里赚很多钱，而且你知道中午可以回家睡午觉，就是当他就会觉得开心，开心之后他走出去面试 ，Jackie 也知道这个面试人怎么样，一走出去就是这个填表，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你要不要雇用嘛，就是 yes or no。要不要雇用，然后下面才是那些笔记，可是其实上面第一个就是，所以你就会把这个快乐的感觉反映在这个面试上。那你就会很有比较，当然如果你讲了烂爆那也没办法，但是如果你刚好是在中间这样子，有点在对方不是很确定，那就比较有机会被选上。
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可以讲我们在脸书的经验，然后我想也回应，就是那时候我在脸书面试的时候，然后大家都最后都问你说你有什么问题吗，然后那时候我问的问题，我觉得我很喜欢的问题，然后也觉得对我面试很有加分，对方说 Oh,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for me， 我就说你在这个公司里面 ，which project made you the proudest？ 你来做哪个产品或是 feature 让你觉得是最酷、最快乐的？他就觉得哇，我跟你讲，我以前做这个，就你写那个什么 Messenger 里面的 sticker 是我做的哦。然后你就觉得哇，这个我也用过哎。然后这样会让他觉得有机会讲自己的事情 ，talk about themselves， 通常会让对方感受，其实沟通不是在所以你都会讲，所以你都会听 ，Are you a good listener？ 其实比你会多会讲还重要很多。然后问问题也是要怎么问的，让对方。讲到他想讲的东西，让他自己觉得开心舒服的东西，然后你怎么样去聆听，然后做出好的回应。
像就有人说，比如说那沟通还有很多选择场景啊，比如说你如果想象是一个场景的话，有点像是你是这个饭店的 concierge， 就是饭店的这个服务生，就客服，就是他如果来找你，你一定会回答，但是你不会给他太多东西，就是他要的你就给他。可是如果你是主动去找对方提案，或是主动去找工作，你就要像孔雀，就是我这好棒，我这好棒，我这好棒，你就想这是对方来找你还是你来找他。或者是说比如说像我看这本书我把韩剧卖向全世界，他就是有提到说他通常会把大家第一次面 面谈的时候约在他办公室，因为办公室很气派，然后第二次面谈的时候就带出去吃饭，因为外面很轻松。那我自己是不同意，因为我在这边矽谷反而是相反，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会是约在外面，因为比较就是简单交个朋友，然后第二次见面才进到办公室。但我觉得重点不是是应该是怎么样，重点是因为你的目的不一样。比如说这一次我是希望跟你建立关系，还是我这一次是希望跟你来讨论这个重要的公事，还是我应该要跟你来展示我公司很大间，就是你要想那个目的不一样，你选择的地点，你选择的情境，你选择的话语的方式就不一样。所以回应 Jackie 刚刚讲的，就是说重点是你要想一下，就是现在我想要达成什么，然后对方是在想什么，因为重点还是对方不是你。
没错没错。其实蛮想问一个，就是我觉得沟通一点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让人家信任你，因为其实一个人值不值得信任，其实跟他内向外向、话多话少是毫无关系的，他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光谱。然后有些人就讲说，你宁愿被人家喜欢还是被人家信任，你宁愿被人家爱还是你 want to be loved or be trusted。 这个很多人会想到，哦，好像被人家喜欢、被人家爱比较好，但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特别职场上，就是被信任是更有价值的，是更重要的一个基础。那我想问的问题是，从沟通的角度上，怎么样，不管是内向还是外向，做一个大家可以信任的人？
信任是什么？信任有几个重点。信任是 capable， 就是他觉得你做得到；一个是 good intention， 就是他觉得你是好心的，你做得到，而且是心怀好意。然后最后一个是有证明，就是你以前确实曾经做过。所以其实就这三件事。所以你得想说，获得信任是你怎么样证明你的能力，怎么样证明你的 intention， 怎么样不断从小事里头证明你真的有做到这件事。那我觉得信任很难，因为像这个 Tim Draper， 就是矽谷的这边一个很大的，像 Twitter， 他是 Twitter 的投资人嘛，很大一个很有名的，
也是你们的投资人。
他这是一个传奇创投人物。那他就讲了一个笑话，他就说有一天这个有一个窃贼去一个人家里，然后偷了整个村子，最后只有一个人家里他没有偷。那他放了一张纸，他说：“谢谢你信任我，因为你们没锁。”当然这是一个笑话，肯定不是真实的。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别人信任你很难，那不如你从信任对方开始。因为反正你不能改变他嘛，那你就先试着信任他嘛。那博信任别人，或许是博取信任最好的一个开始点。
对啊，很多人会在因为别人没有信任他，或别人没有这么快信任他或肯定他，然后因为你这么直接的信任他，觉得说哇，我不想让你失望，就是有这样更多的一个 motivation 去想要被你信任，想要做得更好，那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那我想问，就是你从之前做 PM 做产品长，然后到后来变一个 founder， 跟你刚刚提到你的 co-founder Phoebe， 然后我看就是你的员工跟你的团队很多都是从你以前公司你有一些公司的同事跟你合作过的人去的，然后你在其他地方分享过，就是你那时候身为主管你带人的方法让他觉得可以信任，虽然有些人跟你说哦，你这样带人是好吗不好吗，但是这些人后来都愿意跟着你做你们的新创。所以我想问的是，在创业的身份跟 PM 很不一样，然后这肯定是一个 transition 嘛，我想好好聊一下这个 transition 跟你经历到一些东西。那可能先从一个沟通的角度出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很多新创如果你看一些 YC 或是一些新创的为什么会倒的原因，很多是 burn rate 烧光钱的，然后没有找到 PMF product market fit。 但其实有很多很多是因为 co-founder conflict， 就是共同创办人之间的争执冲突、政治因素最后才火。那怎么样跟你 co-founder 沟通，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学问。像你刚刚也提到说，你可能大家会有些资源上的一个说哎，你一个人，哎，我三个人，哎，可是我正职，可是我这个比较重要，什么什么。所以其实跟 co-founder 沟通，这个是一个你没有经历过，很难去体验，很难去做，很难去感受到的一个，也是很深的一名学问。那你在跟你的 co-founder 或是你团队沟通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体验，然后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然后你怎么样去跟确定你的 co-founder 的关系是因为沟通而很好的？
我觉得首先我在上讲这个沟通课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很希望说怎么办，我们有不同的 point of view， 首先我得说它不是坏事。像我以前在 eBay 工作的时候，我们团队公司有一个rule，就是说如果这一个产品大家在做的过程很顺利，通常上线之后就会没人用。它其实是一个有点就是一个指标。为什么？因为就是它做的很顺利，表示你全部门都想的都一样。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你想的都一样的时候，通常你跟消费者想的不一样，因为消费者五花八门，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如果你没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大家来讨论这件事，通常表示做出来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很单一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然后通常最后做出来产品上线之后就卖的不就是不会很多人用，卖的也东西卖的也不会好。所以我觉得你不用担心那么多说为什么我们会有争执或不同的角度，其实那都不是坏事。或是你说吵架，吵架也不是坏事，吵架是一个比较强烈的沟通嘛。所以我反而是比较担心那种没有沟通。你有没有那种朋友，就是好像平常都不跟你吵架，突然有一天他就爆发然后就走人了，或者是、突然爆发就跟你分手了。一定有听过这种故事嘛，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情绪，每个人不一样啊，每个人都有想法啊，所以如果你每天放出一点点，那没关系，不会蹦气球就爆了，会不会火山爆发。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你把事跟人分开。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跟你讨论这件事，比如说我说我们家那个门口有飙车族，觉得那个很坏，这个警察都没有来好好来管。那你一来警察你就骂他说你这个警察你看我们这边都很爱，然后可是事实上警察跟飙车族这两个一个是人一个是事嘛。对，你要想办法把这两件事情分开，如果让对方站在你这边，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跟你一样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事。那你要把这个人跟这件事分开，说警察是警察，飙车族是飙车族，警察你是不是也很讨厌这些飙车族，也真的很想要把他们那个绳之以法，对吧？所以我真的需要的是你们来加强巡逻。我没有说你不好，我是说飙车族这件事情不好，所以请你来解决他，你要把让他跟这件事分开，他才会来到你这里一起来控制这件事，而不是你把他跟事情连在一起，你骂他骂他骂他就觉得也跟他是飙车主，所以他也不想管，因为他觉得你跟他是相反的立场，因为你在怪他，所以你是坏人。对，所以你要想办法让他这两件事情分开。那还有我觉得很重要的也是了解说有没有比较好的时间点。有时候每个人都有一个想要爆发的时间，比如说我可能是一个比较晚起的人，如果你再跟我约早上六点的会，我就会很不开心，起来之后也会心情很不好。或者是我觉得我如果没睡饱的话，所以如果你跟我约晚上很晚的会，我好像 OK， 然后你早上又跟我约很早的会，我就会觉得我去睡觉的时候觉得就是心里很担心，觉得早上可能会跑起来，起来之后就都觉得真的没睡饱，我就会心情很坏。那可能有别人有别的不同想法，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是我觉得星期五下午开会很烦，或者是我觉得你会议通知太晚自己很烦，我觉得你之前没有给我看 pre 先事先阅读的资料我觉得很烦。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喜欢的那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找到那个方式说是在哪个时间点通常我们会吵架，然后试着避开那些点，然后创造那个环境。比如说我可能发现哦 Phoebe 不喜欢晚上九点以后的会，那虽然我们在亚洲有团队或哪里印度有团队，所以我们尽量还是避开那个时间。或者是我可能会发现我是一个比较冲动的人，所以我如果有很不爽的 email， 我可能就会写完之后先把它存在草稿，明天早上起来再看一下觉得要不要寄出去。你可能再看一下之后就会觉得其实也没有那么值得生气，你就比较不会这么情绪化的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找到一些你们吵架的时候的点，找到一些你觉得可以避开的方式，然后两个人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 ，It's not a big deal。就是我们来讨论怎么样让这件事情更好。对，那我也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就好像我们在讲解决问题的时候，解决问题之前最重要的是要理解，就是要分析问题。那一样的，就是情绪的话，你在了解你 解决你自己的情绪，怎么从悲伤或者是生气走出来之前，你得先理解你的情绪。所以像我自己有在用一个 app， 它叫做 How We Feel， 它是 Pinterest 的 founder 出来自己创的一个 non-profit， 然后是一个免费的 app， 你可以下载，然后它其实没有什么功能，唯一的功能就是你 How We Feel， 你打开然后就说我今天觉得，那它有很多很多形容词哦，就是快乐，原来快乐有很多形容词，快乐有觉得宁静啊，开心啊，觉得被重视啊，什么就是有很多英文字我都得查一下那个中文是什么意思，但是它就是有很多很多字来形容，所以它会强迫你想一下我现在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我是嫉妒还是开心还是担心还是紧张还是悲伤还是痛愤还是什么，然后完了之后因为你理解了你的情绪，你才有办法去消化你的情绪。那这个其实跟解决问题是很类似的，比如说像 Jackie 应该也知道，我们在脸书面试的时候通常可能会问说，哦，比如说，诶，我问你这个，我们这个礼拜的点阅率降了 10%， 怎么办？答案不是，我觉得应该要怎样怎样。答案第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
请问你可以跟我讲一下点阅，对，请问讲点阅率你的意思是什么？是从哪里点到哪里？降了 10% 是从昨天跟今天差了 10%， 还是上个月跟现在降了 10%？ 是立刻降了 10% 呢？还是慢慢降了 10%？ 是 10% 降了之后马上又弹回来？还是现在还在低于 10%？然后 10% 是跟什么时候比？那竞争对手现在也降 10% 吗？是季节性吗？因为昨天是平常日，去年的今天是，就是在你解决问题之前是先问问题，所以一样的，在你解决你的情绪之前是先理解你的情绪。
对，就刚刚讲到就是理解情绪，然后可能有时候你要把情绪抽离，然后先不回应，但其实有另外一个沟通的一个学派叫做 Radical Transparency， 然后是Ray Dalio 写那个原则 Principles 那本书的作者，然后他是 Bridgewater 的 founder， 他就 Radical Transparency， 他就意思就是说极端化的透明，意思就是说任何情况下都需要最透明的沟通跟表达。然后其实像台湾唐凤也非常热衷于这个 idea， 他会把他所有的会议记录的逐字稿都放在他的网站上面，所以你其实可以查到他每天的行程，他每天的会议，他每天的会议跟谁里面讲了什么，其实都看得到。那他这样做很多原因，就是他喜欢 medical transparency， 他觉得这可以是降低政治风险，right？ 然后你让沟通可以更 transparent， 就大家都看到，就不会有这个 information asymmetry， 就是可能 A 知道这个事情，然后 B 不知道，那 C 可能知道一半，那当然 A、B、C 合作的时候就会有资讯落差的问题。那你觉得从沟通角度来看的话，你觉得 radical transparency 是好的吗？你自己有会喜欢这样的方法吗？还是你有觉得自己有些不同的 nuance？
我觉得就是要回到你是对谁咯，对不对？因为在这个资讯爆大炸的时代，就是有时候 more is not better， 对吧？就是问你的 purpose 是什么，对不对？就好像我想 Jackie 一直到在 Meta 开会都是只有30分钟，30分钟事实上只有20分钟，因为前5分钟大家会迟到，我5分钟又赶着走，中间还会要那个放空一下，聊一下小孩和杂事所以其实最后只剩下15分钟，那所以你能够提供的资讯都很少，所以你打开一个文件最重要的东西前面就是 TLDR， too long don't read， 就是 summary 的意思，对吧？所以 transparency 当然很重要，可是你如果没有 synthesize information， 就没有任何的时间可以让你做这些事嘛。所以我觉得也是要看你的 purpose 是什么，就好像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人家跟我说啊，你要去提案，要跟投资人提案啊，然后我就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大家都听过这个 elevator pitch 嘛，就是电梯提案，一进去你知道吗？那我就会开始，我跟你电梯遇到这个有名的人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做了一个男装租赁平台，有这个 AI 哦，然后我们的客人的可以不用洗衣服，造型师，然后还没讲到重点就噔噔，电梯已经到了，拜拜，谢谢哦，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到。可是你们搞错了，电梯提案的意思是什么？有点像网飞打开 Netflix。他那个预告是要告诉你男主角没有死吗？不是吗？他预告是要让你想要看那部戏，对吧？一样的，我的电梯提案只是为了让他觉得，我跟你说，现在 Gen AI 很厉害哦，你知道我们男装租赁平台在用 Gen AI 哦，很有趣，你们是怎么样？那要不我们下礼拜可以约个会议？你的目的只是拿到 email 约个会议，对吧？所以你要想说你 一定一件事情达到那个目的不可能是一个 touch point， 对，所以一定有好几个 touch point。 你想每一个 touch point 的 purpose 什么，我这一次是为了得到会议，会议是为了我能够讲清楚，第三次会议是为了把价钱谈好，对吧，或者是说我第一次是为了只是让你信任我，然后只是让你认识我，第二次我来跟你讲我要卖你什么东西，就是每一个可能都有目的，是这个是为了连到下一个。所以你大部家常犯的错误是，比如说好，那你说好这个是三分钟简报，一个是三十分钟简报，好，那现在只能说三分钟没问题，来我们打开三十分钟简报，让我们来删掉看看怎么样可以变三分钟，然后你就会很痛苦，觉得哦，怎么删都是多于三分钟。不要，你从头做起，从三分钟简报出发，你想要讲什么，那比你从三十分钟改还容易。从头来过，从一开始你就想这个简报的目的是什么，我有几分钟，对方已经知道了什么，对方的态度是什么。比如说一个团一个会议上面五个人，你知道四个人都反对，那你不要去开这个会啊，你傻傻让四个人去说服那一个人吗？不要，你要逐一攻破，先来一对一，一对一，对对对，逐一攻破，剩下最后一个人，一开会之后四个人同意，只有一个人不同意，你觉得怎么样？好，同意。所以你要先了解你到底这个目的是什么，然后才来想你需要多少的资讯量达成那个目的，直到你可以做下一个这个 touch point。
对，就是很多时候 less is more， 然后 get to the point， 然后要 efficient， 然后要让他们想说 tell me more， tell me more， right？ 那其实我这边讲的 radical transparency 比较像是不是资讯量太大，而是说那些可能平常不会讲的事情，就硬要把它讲出来，像是 negative feedback， 是 criticism 这种东西。就是如果某个人他们的公司就很直接，就是我们开了会之后，你直接说哦，我觉得你这个很烂，我觉得你 feedback 就直接给的很明白，然后说谁给的。也不会说匿名，就是说哦，就很明显的，我觉得你很烂，你觉得这很不好，然后我想问的问题是，这是某种 style， right？ 一种某种文化，所以不是适合每个地方，不是适合每个国家、每个公司。那我觉得沟通很重要的点是 having hard conversation， 就是很困难的沟通，不管是给 feedback 或者讨论一些比较敏感的 elephant in the room， 房间里的大白象，我觉得一个越难讨论的问题，表示它通常是越需要被讨论的问题。大家才会去 procrastinate， 才会去回避它。之前访问那个 Chloe 也是 Discord 评论，他说 problem delayed is problem multiplied， 你问题一延后，问题只会越来越大而已。那我想问 L 老师是，就是 hard conversation 很重要，然后不管你要多 transparent， 你要多 radical， 这是一个光谱，但 how do you have hard conversations， 或是给 feedback， 或是跟 co-founder 要吵架，吵一些很关于钱很敏感的东西，或是股份，或是什么这很难启齿，或是跟伴侣的一些关系定位啦，这些最难启齿的一些主题。How do you have that hard conversation？
首先先讲，我觉得这个 elephant in the room 是一个很重要的 concept， 然后尤其像我们在提案的话，就是很重要是要提早讲出来。为什么？就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创业家，他在卖这个 AR VR 的产品，那大家可能他知道当时的产业就是有一阵子 AR VR 都公司都不赚钱嘛，所以他来简报的时候，他第一页就说 AR VR 公司都让人很失望。这时候大家就觉得很奇怪，你不是 AR VR 公司吗？你不是要来叫我给你钱吗？为什么你第一页就这样说？他说因为如果你不这样说，全部的人都没有在听你讲话，他只是在等你等你等你，到最后就说哦，好，终于轮到你讲完了哈。那我跟你说 ，AR VR 公司都不赚钱，因为他前面没在听，他在等，因为他在等着反驳你。所以一样的，有没有那种会议是你知道对方根本不同意你讲的，可是你一直没有把对方不同意的点讲出来，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在听你讲话，他只是在等轮到他讲说我不同意你。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就得把那个房间里的大象 elephant in the room 提早讲出来。比如说哦，我知道你觉得AR VR 公司做的不好，我知道你觉得谁会去租衣服，谁会去买二手衣，可是你知道吗，现在很多年轻人尤其很多很多循环时尚，大家没有空就是去逛街，也不想要花那么多心思在穿什么衣服上，所以呢原来这个租赁其实是一个很大市场，所以你要把重要这个可能大家对方会觉得不好事情先讲出来。那至于怎么给 feedback，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第一你得知道你的 feedback 是不是是善意的，你只是想要把对方臭骂一顿疏解你的心情，还是你是真心希望对方更好， 首先你的动机我觉得很重要，你得对自己诚实，你是不是只是想要 venting， 纯粹只是想骂人。那一旦你的动机对了以后，你就要提讲一下是你的感受而不是对方，你讲事实跟你感受。比如说你不要说你每次都迟到，他真的每次吗？你确定？他没有每一次嘛，对不对？你要说你昨天开会的时候迟到十分钟，因此我必须要让另外那个菜鸟实习生先讲，所以老板就不开心，因为他一听到就是比较烂的东西，而不是开场就是你这个强棒，导致对我的影响是我回到办公室被老板臭骂一顿。那我要给你这个 feedback 不是因为我给你找麻烦，而是你影响到我了，你影响到我了，我只好告诉你。然后接下来你可以不要说我觉得你很懒，因为他可以说他没有很懒啊，你要说我觉得我感觉我自己没有被受到重视。他没办法说你没有这样觉得吧，你骗我，你没有这样觉得，没有人可以怀疑你的自己的情绪嘛。可是对方可以怀疑说我觉得你就是存心找我麻烦，他说我没有存心找你麻烦，可是你可以说我觉得我好像没受到重视，我觉得有点难过，我觉得有点不舒服。他没办法说我不相信你，告诉我你怎么，你觉得什么。然后再来给 feedback 我觉得要及时，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我跟你说三个月前记不记得那一次吃饭的时候你插我队，谁会记得三个月前我吃饭你插你队，对，你就说哎，昨天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跟你讲一下小事了，但是我觉得这样不太好，下次不要这样子，因为我也是很赶着要回去上班，你不要再插我队，就是把事情就是尽早的讲出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提一些 feedback 的方式。
那你是那种会积极主动把这些 feedback 提出来的人吗？还是你会是那种可能哦，你有 not big deal， 就是好像没什么，他没有意思啊。
对，我
刚
刚在讲，我不讲出来我就不舒服。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我就是我第二次我讲出来就已经气消了，我就是讲出来讲完那一刹那我就气消了。但是每个人不一样嘛，对，所以还是回到对方，你要知道对方能不能现在是不是 good timing。比如说我可能现在觉得真的很想讲，可是我知道对方这两天不好受，我觉得我不想这个时候讲，所以我觉得你得感受自己的感受，可是你也得想你最后讲出来你是希望解决问题嘛，对吧？所以如果你纯粹只是要发现，那你就那个挖一个洞对着墙壁讲一下就好了，对，可是你是希望解决问题啊，所以不一定要是现在讲，就是通常当然是及时比较好，但是有些东西可能它需要一点点时间，或者是说你自己也都没有想清楚怎么讲这件事，但我讲的时间不是说哦半年后，是可能他可能是几个礼拜后，对，那没关系，就是我发现我们最近有几次吵架都是因为我们在情况状况不好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上一次吵架是因为我没睡饱，这一次吵架是因为你那天正好后面有大老板的会议，那我觉得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不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来讨论，我想要这个比如说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可不可以请你避免这种晚上要开会早上要开会的情况，然后对你的话下一次我知道你后面真的太忙的话，我会尽量避开在你重要的会议之前来跟你讨论事情，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对，所以我觉得他跟 回到人跟事这两件跟人没有关系，对吧？我只是在讲这件事，就是我很累的时候的这件事，跟你快要跟大老板开会我硬要找你来讨论事情这件事，所以他不是说我觉得你是一个烂人，我觉得你是一个猪队友，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影响到我们两个了，因此我们两个都不开心，那我发现了可以解决的方法，我觉得是这样，你觉得怎么样？
对啊，我觉得重要几个关键就是你时机点要抓对 timing， 然后这个是很多给很多 context， 为什么想提这个问题，然后你有什么想法，然后让人知道你是个 good intention， 你在为对方想的 intention 的意愿去提出来，然后提出来的时候把人跟事分开，不是说你这个人问题，是我们要一起解决这个 problem， 这个 problem 是一个事情，然后也去认真聆听对方的想法感受，感觉这样一套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框架，我觉得在任何不管是 hard conversation 或是公司感情跟朋友都应该都是适用的。
对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回归到最终，其实就是一个你得为对方着想啦，就好像我自己出这个跨部门沟通课，我昨天也很诚实跟学生说，我说跨部门沟通课我连自己都要跟这个 出课程公司，我也跟他吵了一次架，我也还跟他也我们也自己有好几次入课之后也那个 delay， 我就说事实上就是不可能完美的嘛，所以你也不用觉得太不开心，就哦我觉得隔壁人都没有听我讲话，我觉得这次提案没有成功，事实上就是你有太多太多沟通的机会，不可能每样事情都百分之百，但是你会一直不断进步，尽量找到双赢就好了。就是经典的故事，就是一颗橘子，两个姐妹，她们就说两个，我们来，我要橘子。另外一个妹妹说我要橘子，姐姐说我要橘子。最后呢，她就说要不我们切一半。后来呢，就是她问了，那你为什么要橘子？哦，我想要橘子皮去做烘焙。然后妹妹说我想要橘子汁。太好了，那我皮拆下来，然后我打橘子汁，结束。对，就是你很多时候要回归到你背后。到底我要这个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就有机会可以找到双赢。那很重要当然也是要为在对方着想，像我自己有沟通失败的例子，我才 前几个礼拜想要租房子，我就想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呢我就跟这个房东说，哎，我发现房东他上面有写说不能养猫，我想怎么办呀，老师有这个某某，这是我们家的那个宝贝猫猫，绝对一定要带着。所以呢我就跟他一开始我还没看房子，我就跟他说，这个你确定不能养猫吗？然后对方就是我确定不能养猫，然后他就说那不然你讲讲你的背景，我就说我是一个创业家，我们就做这个很不错，以前也我看我的也在西北大学教课啊什么什么。后来我才发现我错了，因为第一我根本还没看了房子，我也还没见了房东，可能我见了房东他就觉得这个人真好，没问题，你养猫都好，可是我一开始就先把坏的事情拿出来讲，我根本跟他还没有建立这个关系。而且呢我跟他讲我在学校教课，那要怎么样，学校老师很穷啊，他只在意有没有人有钱，房东只怕你房租不缴不出房租，对不对？所以你不需要讲这些，你可以说没有，就是我以前在 Facebook 工作，这些暗示人应该没有问题。或者说我在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也是房子也是很不错，也是很新的，我们就也不便宜哦，是不是？就是他在意的根本不是你是一个理想抱负的创业家，他在意的是哦，我觉得你这人还不错，然后确定是一个好的房客，可是我根本都没有沟通到这些。所以我讲的重点是，第一你还是得了解对方在意的事，还有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也没有关系，你一定会有没有沟通顺利的时候。
我想问你刚刚讲到创业家的东西，其实这是想讨论的一个主题，就是从个员工主管到自己当 founder 的这个体验，你觉得你的 mentality 在这方面的转换上有什么变化？就你喜欢当那个 founder 的感觉吗？你喜欢这种挑战吗？然后当那个 founder 跟当个 you know very senior 的 employee， 心态生活上有什么样的调整跟不习惯的地方？
第一，我觉得创业或者是新创比较像这样，就是你如果想象你过去十年，你可能有很开心的时候，有很不开心的时候，你可能是 up and down， 对吧？过去十年有这么高，有这么低。新创比较像是过去十个月，你累积的把这种程度的开心跟这种程度的不开心全部都放在一块了。所以我觉得适合什么样的人，适合你很想要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体验很多、学习很多、进步很多的人，他不会是那种觉得每天都一样，就是有太多的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就是一个很 exciting 的环境。当然，就是开心的事情很多，哇，你要这个上 ABC 时间，那个早上晨间新闻前面才是那个大明星，马上下一个人就是你，或是你可以真的看到顾客，有我们有85岁的顾客，他说他癌症临终前，他希望他自己能够穿得很好看。我们有22岁的顾客，大学刚毕业，他说他找第一份工作，我们帮他打理得很好，然后他就真的去找到了大公司的工作。然后我们也有就是离婚了之后，他说我希望这一次希望重新走出我的下一个段人生，所以我希望透过这重新改造之后，让我自己再走出去。就是你看到这些，都会让你觉得真的有做这件事情有意义。那当然也有很不开心的时候，就是也有很多，比如说啊，公司今天漏水了，我就坐着车坐着 Uber， 然后提着那个水桶去公司，发现蓝领的打包的工人没有来，然后马上又跟着同事去 Home Depot 前面，看到有那个老莫，就问他说：“请问那个 English 谁讲英文的？”马上上车到公司去打包。然后当然也有很多去跟投资人募资的时候，我今天还在说，我说，有一个去跟 我跟一个别人问说，哎，你觉得我们现在在募资啊，有没有什么建议啊？然后对方就说，哦，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多找一些移民的投资人，他们会比较愿意投你们。那我就心里觉得有点伤心，就是觉得我都已经来美国15年了，也在这些大公司做主管了，我终究还是一个外国人。那我就觉得，哇，我到底成就了什么？怎么会做了这么久，我还是一个外国人呢？那当然，我先生就安慰我说，然后你要知道，就是人家都说美国大熔炉，事实上美国其实是沙拉嘛，大家很多不同种族人还是会聚在一块，或者是不同种族人，当然他也不认识你，你们新创又这么新，那他肯定很多人都是会投资长得像自己的人，他不就是当然你拿到白人的钱一定更不容易，所以就是一定还是会有这些，或者是说有机会有我们去募资的时候遇到很算是比较相对年轻的一些投资人，然后他可能只是一个投资公司的中阶主管，然后可是因为可能环境上他就会觉得就是哦我很拽啊，我是投资人，对不对？然后所以就对你很不客气，我觉得都会有这种冷暖吧，我觉得这是创业比较大不一样的地方。那很大的不一样还有就是以前在大公司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每个人很多的不一样，可是事实上你出来创业之后才发现大公司的人长得都一样，为什么？就是我们都有很清楚的一些逻辑还有做事方式，可是在创业之后就发现，哇，原来我们是活在自己的泡泡里头，大部分的人都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可能我们有这个时尚设计师，然后他们就是对美学非常有概念，我觉得这个好。可是你就说，哎，那你把这东西列了下来放到 Google 打上，什么是 Google 打？因为你不是住在加州吗？什么是 Google 打？不知道，真的很多的，就是你可能会就是说，哎，那你寄给我一个行事历，会议通知，什么会议通知？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工作方式，或者是每个人擅长的东西非常非常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创业以后看到也有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
嗯，我想问你在创业上，或是人生，甚至人生上，你经历过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或是甚至是失败？是什么？然后你怎么那时候怎么样去克服跟走过那个挑战？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对自己诚实。什么意思？就是你，尤其像我觉得像我们这就是我来美国工作嘛，就是回到就是说我是在这里是外国人，所以你好像一直想要证明你自己，对吧？所以像我自己在创业之前，我就是我回头看我自己做的事情，就是我好像没有太想过我自己想要什么。因为我在以前在一个小杂志社工作，所以后来就去了 Sears， 当时是财新500大企业。Sears 工作之后，他是当时是美国第四大零售集团，那我就跳槽去美国第二大零售集团 Target 工作。去了 Target 工作之后，我做的是美国市场。然后身为一个外国的人发现，诶，如果我可以做国际市场好像感觉更了不起，所以就去了麦当劳，而且我妈听过麦当劳，所以就去了麦当劳。去了麦当劳之后，因为我在 Target， 我说我妈我在 Target 什么公司不知道，美国第二大零售集团，它是沃尔玛竞争对手，谁是沃尔玛不知道，对，它是跟 Amazon 差不多，什么是 Amazon 不知道，对，所以就觉得就应该要去一个我妈听过的公司，就去了麦当劳。去了之后发现，哇，原来做电商、做科技、做手机点餐最强的还是科技公司，不是这些零售公司。然后所以就去了科技公司，去了eBay。 去了 eBay 之后发现，啊，原来这个科技公司里面比较强的是 Meta， 这些 eBay 是上一代的这个 Web2 那个太差了，所以又跳槽到 Meta。 就没有很为自己想过你想要什么。那我觉得这是难的，因为你没有真的对自己诚实，所以你可能会一直想要追求别人觉得比较好的。那我知道这可能被大家觉得说这是不是说挫折，可是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你一直活在想要证明你自己更好的那条路上。那也是为什么后来最后决定出来创业，就是诶，那下一步呢，好像我没有想过自己是想要什么。 那如果你要讲说大家比较能就是常听到挫折，当然就有啊。我以前在杂志社工作的时候，后来就是公司倒了啊，就被裁员啊。早上来的时候叫我，然后就说：“哎，来办公室。”然后我还想说怎么样，问我早餐要吃什么吗？那结果来了之后就说：“哎，那我们今你就做到今天。”那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情人节。然后他也没有让我回位置收东西，他就直接请我直接出去。然后我就带着包包走出去，然后我当时有跟几个同仁一起走出去。出去之后我们就反正早上十点，还记得是一个好像礼拜二，那要干嘛呢？我们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去吃饭，然后那个快要中午了去吃饭，我们就去 Red Robin。如果你就美国有点像 TGI Friday 那种美国店，然后坐下来之后，那个服务生就头上戴着情人节爱心，就说 Happy Valentine's Day， 然后我们两个就看着他就说哦、oh, ，We just got laid off， 就是我们刚
餐也重要，餐也重要，对，沟通餐饮，
对啊，或者是说，或者是我们创业去年，当然后来还好没事，但是比如说我们就遇到。到这个矽谷银行倒闭嘛，就是瞬间之内发现你好不容易求爹求娘找到投资人，这个最后终于有人给你了230万7000万台币，然后放进这银行，有一天打开发现你那个已经不能再登录了，人家跟你说全部银行钱都不见了，然后我们就拿着这个金融卡，然后就去，因为想说去别家别人的 ATM， 那个银行不是矽谷银行 ATM， 别的 ATM 花旗啊大通啊一家一家领钱，就一家第一个领出来真的领到1000块，最多就是1000块美金嘛，然后在下一家再领1000块美金，手上就带着很多零钱。你知道 Jackie 应该知道，在这个矽谷这种治安不好的地方，手上带着1-2千块，然后一直试图到下一个地方再领，然后最后只领了一家拿到钱，两家拿到钱之后，后来就没有钱。然后那时候而且我没有车，所以我是走路，因为我住在Meta 的交通车的第一站，所以我其实是没有车，我就走路到每个地方。Wow，大家觉得在台湾走路应该没什么了不起，可是
在交通走路太可怕了，
走路是有点像你这在可能云林的路上，然后没有大众，没有骑摩托车，也没有开车，然后你就走路去到下一家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在等我先那当时的男朋友下班，然后就到了一家餐厅坐下来，就在那里等，然后看着这个滑车一直登录，试图登那个网络银行，就是不行，不行登，不行登，不行登，就这样子，好几天这样子。
对啊，这些创业上遇到这些挑战，会让你低潮吗？还是你其实你的 spirit 还是很强？但或是你有什么其他经验让你觉得哇靠，就是快撑不住了，就是很低潮的感觉？
我觉得当然会啊，没有，当然不可能，就是我当然会啊，我觉得。有很多难过的时候嘛，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去创业比赛啊，我们找了42个之前的创业评审，然后去面谈，这个谈的时候觉得哇简报的超好，因为练习42次嘛，结果后来等到对方问问题的时候，他问完问题我就突然愣住，因为我整个脑袋都在想有，我记得之前面试的第40个这个练习的人问了这个问题，我把它放在附件的第8页，然后我都根本都没有在回答问题，我只是在想我曾经有人告诉过我答案在第几页，就有点像以前考试的时候 open book， 老师说可以 open book， 所以你就一直在找答案找，结果终想你根本都还没写答案，可是如果你静下心来其实你知道答案，所以当然会有很多难过的时候，不过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忙起来嘛，因为如果你觉得我下次来做的方式是今天我觉得很难过，那明天赶快来投履历，或者是今天觉得简报失败，好，那下次我今天赶快把我讲的不好的地方赶快改一改，或者是我们赶快来投下一个创业比赛，你就没有空去难过啦，因为很忙嘛，你就没有时间难过。
OK， 好，讲最后几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人生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是什么？是你刚刚分享那几本吗？然后为什么？如果你只能挑一本对你人生影响最大的书是哪一本？除了自己写之外，
我觉得对我来说影响比较大的都是人。比如说我可能在eBay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老板是 Ariel， 那 我在课程上面有提到，他就是那种每次开完会之后就说，我们现在来那个谢谢大家，我想第一谢谢 Jackie 今天给我这个时间，再来我要谢谢 High Skill 的谁帮我安排了这个东西，我再来谢谢，就是他会在大家面前逐一感谢大家。然后你就会觉得，你本来觉得这个工作实在太累了，明天就要来离职，老板讲完之后马上说，好了，没问题，那我明天来立刻好好来上班。那我觉得我受到他蛮大的感触，就是比如说他像我们在非洲工作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客人这个 app 留言说他一颗星怎样不开心，然后他就会，因为我们可能都有客人的资料，他就会立刻拿起岳阳电话，然后就打电话说，请问你们是哪个人吗？哦，你好，我在 eBay 工作，我看你对我们的 app 有不好的反应，可以请你告诉我发生什么事。就是他身段很柔软，觉得我们第一线也要知道顾客发生事情，你才有办法做好的产品。所以我想你一定也会有那种就是你很尊敬的人，那不一定他可能是在团队里头最威风的人，可是你觉得你尊敬这个人。所以我就，或是比如说我可能在以前 Sears 工作的时候，有个老板叫 Zohair， 他是一个印度人，他就是很非常非常聪明的人，然后他就是，我就发现他对于东西很有远见。比如说我15年前就在做这个数据分析，负责做预测，做 personalization 跟未来的预测，那我就在他身上学到，就是问他怎么样看未来是什么，然后对一件事情有好奇心。我就发现很多优秀的人，他做事不是因为这件事情重要，而是因为他觉得好奇，所以就让他自己的好奇心带着他一直发掘新的想法和知识，所以他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所以这些都是我觉得对我影响很深的。
你有什么样，你刚讲几个可能以前的主管，然后这些人可能有些是你的 role model， 有些是你很敬仰的对象。关于创业，你有个最敬仰的 role model， 他可以创业家或是任何，或是你最喜欢的他讲过的一句话，什么样的 inspiration 让你很有启发？
我觉得比较受到影响的就是两个吧，一个就是失败是在练习成功，就好像你投篮球100次才会进嘛，所以你每投一次，与其你觉得怎么又没进，你就觉得太好了，我又再差，只差99次就会进，哦，太好了，只差98次就会进。每一次这些都是一个累积，所以自己，你刚刚也问我说啊，如果你觉得沮丧的时候怎么办？我觉得就是 it's going to be okay. If it's not okay, it's not the end. In the end,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最后都会变好的。如果它还没好，那就不是到最后了。所以你要想，你现在觉得很糟的时候，你还在人生的故事里头，你还在演这个中间，所以之后就会变好，只是你还没有走到那里而已，因为还不是最后。
哇、wow, ，Everything is gonna be okay. If it's not okay, it's not the end.
Yeah,、
wow, I love it. 嗯，我想问你，就是因为你是 PM 嘛，然后你现在是做 founder， 然后就是要管很多公司的大小事情，所以其实时间管理、生活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你平常有什么样的一些好习惯，让你觉得帮助你管理的人生吗？像是不管是冥想，或是早起运动，或是你刚刚说的笔记。
我晚起，刚刚说我是晚起的人，不是
啊？对啊，有什么特别
好习惯？我觉得很好的，我觉得很好的重点就是说，我会如果你发现你自己已经在浪费时间了，你有时候有没有就是我打开一个文件，然后好像也没有在做，你好像自己已经有点在浪费时间了，都有这个时候嘛？可能一天到了中间到某一个时间，你突然发现你正在乱滑手机、乱看网站，你已经在浪费时间，你就 time out， 就是就像打球一样，就是发现你这个一直都没有进了，你现在手气不对了，好 time out， 出去吃一颗冰淇淋，摸两下猫，倒垃圾回来，再继续。对，然后像我自己是我早上起来，我可能会把今天我觉得一定很重要、一定要做的事情，我会把它列下来。但是，我会尽量不要做太多的这个清单，因为之前做清单的问题就是一开始是一，然后后来就变10，然后就变100，然后之后你就再也不想看它，因为就是根本都永远做不完，每次打开看到它就是头很痛。所以就是尽量把你觉得今天一定要完成的几件事写下来，你也可以写一些其他你要做的事情，可是就是最重要的这几件事情写下来。那我自己是不会强迫自己一定要从最重要这件事情做起，因为 我就现在很想要做这些不重要的事情，没关系，但是我就告诉我自己，至少我今天睡觉前一定要做到我要告诉自己最重要的这几件事。然后另外我会把我的工作时间分开，就是会有上下半场，因为其实我工作时间很长，我在家工作，所以通常早上九点到我们现在已经晚上十一点多了还在跟着 Jacky 聊天，所以我通常我的时间都很长，就是可能早上九点到晚上十一点，但是我可能傍晚的时候，可能我三四点的时候，因为我通常四五点之后就有很多跟中国工程师的会议啊什么的，所以我可能在三点半四点钟的时候，就是所以他们还没起床，然后白天已经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会赶快去游泳或跑步，其实只有十五分钟哦，我就会至少会让我有一点好像中场休息一下，那游泳跑步回来或跑步回来之后就赶快洗个澡，那我就会觉得哎，我好像又准备好我的下半场又可以再继续了。
嗯，你刚刚讲到说失败在练习成功嘛，然后你刚刚讲到说你要怎么样对自己诚实，那你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的认知如何随着时间改变？
我觉得成功的定义是让别人的人生更好。但是我觉得你要让别人更好，我觉得首先你得自己更好。对，因为如果你自己都不好，你要怎么样让别人好？但是我觉得好，它不一定是你赚很多钱，或者是你什么，就是很多时候你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你就有办法去，你就很容易去能够帮助到别人。就是就好像我并没有一开始就想说哦，因为我要出书跟别人说这个事情，所以我要很认真的找到在美国找第一份工作，投了500份履历，写了一个商业计划去毛遂自荐，我没有嘛，我只是想要让我自己更好。可是因为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发现哎，原来这个方式可以分享给别人，那这个分享给别人可以让别人更好。
我觉得你在自我实现的道路上做很彻底，就是写书出课程大公司，然后做创业，都是我觉得都是一个在自我实现的一个的过程吧。然后你的 motivation 可能不是赚大钱，可能就是怎么样帮助别人，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core value。然后
对，但我觉得我想跟大家说，就是我觉得矽谷的人比较在意影响力，比较没那么在意赚大钱，但是最后很多他们就会赚大钱。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是你放下了你才能够得到，比如说我之前跟一个创业家聊，他就说他是一个公司很成功的创业家，然后他就说他开始创业的时候就是一个客人也没有，然后他每天都联系很多客人，然后都没有人想要买他的服务，然后有一天他就觉得算了，我卖不出去了，他就心灰意冷，然后他也没事做，他觉得既然我也没事做，要不我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好了，我帮你那个啊，那个我会啦，我帮你那个，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结果全部这些人就变成他客人了。当他说他是在他放下、放弃、放下那一刻，他才找到了他的客人，不是在他想要找到客人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你放下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
再认同不过了，对吧？有时候你越去找反而越找不到，就是跟感情上也是，你太那个就是哦，我要找伴侣，就是反而大家觉得说这个人怎么那么没安全感，就越不想跟你接触。然后有句话我很喜欢，就是 happiness can only be found when you have the grace to stop looking for it。 当你不去刻意去追求快乐的时候，它快乐就自然会出现，就是你不要去抓蝴蝶，蝴蝶很难抓，你把一个花园种好，自然蝴蝶就会来，这种感觉。那就延伸到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对快乐的定义是什么？
我觉得快乐的定义就是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增加 energy 的，你不是减少 energy。就其实有点像人家说，哎，外向的人跟内向的人，就外向的人是在透过跟别人交流增加他的精神嘛，虽然他累，但是他心情上面更有精神。那相反的，内向的人可能是以透过有自己的空间来增加自己的元气。所以我觉得快乐就是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轻松。就好像很多人问我说，哎，你怎么样找到自己的长处？我觉得找到自己的长处就是，哎，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它是对你来说是相对容易的，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相对就是比别人轻松。哎，我就是很喜欢学日文，即使我没有刻意去学，我每次看看日剧我就觉得很有兴趣，我就忍不住想要多看一下。所以我觉得多想一下是哪一些事情是没有人逼你做， 你自己会去做，或者是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你就偏偏选这件事情开始做，或者是有这么多事情，你这只要花100分，这只要花80分，可是你偏偏就在这里花了110分，另外一个只花了60分，到底是什么？然后慢慢把它记录下来，你就会知道那是你的长处。或是问别人啊，别人会因为什么时候来问你问题，什么时候别人，你在团队中是一个什么角色，你是开心果，还是你是拉拉队，还是你是那个心理医生，你到底是一个什么角色，问问你妈，问问你的朋友，然后把这些记录下来，你就可以找到你的长处。
那我想问你对爱的定义是什么？回过了刚刚一开始分享感情感情的那个环节，就是整个是一个 full circle 的回来，所以
真的从第一题就问对婚姻进入婚姻的想法跟对爱的定义。
对啊，
我觉得爱的定义，特别
是在你工作这么忙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爱的定义就是会我觉得它是没有很多的这个 checklist 的，就是爱的定义就不是说我因为要有 ABCDE 有这么多的条件所以我才来做这件事，不是因为条件，不是因为你思考了说因为这个逻辑是这样子所以要求是这样所以最后达到这件事，是你是发自内心的想做这件事，而不是你有特别的理由来做这件事。
Wow, unconditional. 我很喜欢你刚刚说快乐是那种 energizing. Yeah, 所以今天很谢谢希伯雅的时间跟你分享很多我觉得很精彩的内容，就是我觉得我们在沟通这方面其实聊很多心法法则，然后你的职业跟你自我实现的影响力，关于你的书你的课程我觉得都很充实，然后刚刚听到大家实际上对你的很多的 feedback 都是一个很励志给人家很多力量正能量的人，然后刚聊的可能像是怎么样 have a hard conversation， 然后怎么样去让别人可以信任你，然后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对的时间对的 context，把人跟事分开，然后去聆听嘛，然后怎么样把对方当成你的队友，一起去解决一个问题，找到一个共好双赢 win-win 的 solution。所以我觉得今天分享的很棒，然后你后面也分享很多你对于成功、快乐、爱的定义。然后我很喜欢你说你的每天有上下半场，我觉得这个很棒，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上半场就真的是那个可能状况不好，你说没关系，下半场 start over, do it again， 就可以重新重新开始。那感觉就很棒。然后你刚刚有一句金句，就是 "Everything is gonna be okay. If it's not okay, it's not the end." 很多事情都会没事的。如果他现在不好，没关系，他以后会好的。所以最后，我想问希伯雅，除了我们再讲一次你的课程之外，你有什么更多的你有想分享的东西没有想到？你可以再跟大家讲，然后大家怎么样去找你，或是问你问题，或是呀，有什么任何你想分享的东西，这都是你的。Are you？
好，那我就是想要可能我最后回答一个粉丝问题。Sam 刚刚有问问题，然后没有提到，就是他问说，哦，我这是怎么样找到创业题目？事实上是我在eBay工作的时候，那说我就有了这个想法啦。后来是到了 Meta 做完之后才开始创业，但是那时候我是我们公司里头很少数的产品长是女生，而且不是工程背景。那我当时团队上有带领蛮多科技人的数据分析师啊，或者是一些我们做数据工程师啊，所以我就有一点好像有点冒牌子症候群，每天觉得有点害怕，觉得为一个文组的女生要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就想说，至少要看起来有点像样，所以我就有试了一些美国的这些盒子订阅服务，像是 Stitch Fix， 就是它会帮你做造型穿搭之后呢，它寄给你，可是寄给你一定要买，就是它只是电商嘛，帮你做穿搭之后你就是要买，那如果你没买就不能穿。可是我就觉得租房子家里很小，不想要拥有那么多东西，所以后来我就用了一个租赁平台 Rent the Runway， 就我觉得很好，可以租也不要买。但是用了之后我又不喜欢，就是觉得哇，每次要选品要花很多时间，一件一件挑，就是觉得这个我有选择困难症，觉得不知道选哪一个比较好。那才发现说，原来大部分的这些时尚公司好像都是设计给喜欢时尚的人，不是像我这种想要穿好看而实践梦想的人。我不在意穿红色还是蓝色，我在意这个是来 Jackie 的那个Podcast 打课程的服，还是这个是可以去 TED Talk 演讲的服，还是这个是投资人开会的服，对我来说是那个目的，我希望达成的目的。所以我们就测试了500个人，后来才发现哇，很多这些 跟我想的一样，结果这些人其实都是忙碌的男生，然后才发现哇，原来是这些忙碌的男生以前都穿一样的东西啊，然后不是因为他们不想穿不一样，而是因为他们不想花很多的时间来研究这些，所以才想啊，能不能有租赁服务加上有穿搭师，这样子的话又有人帮你选衣服，然后又可以不用一直买衣服，又不用担心之后还要洗衣服或者是穿出去就弄脏，然后才因此找到我的创业题目。那最后就是讲一下今天的，谢谢大家给我这么多时间来分享这个沟通。那这个沟通课呢到底是适合谁？我觉得就是适合你有在，第一是可能跟跨部门沟通的人，或是我有很多例子是在外商公司工作的经验，所以如果你对到外商公司工作或者是跨文化不沟通或跨部门沟通有好奇的人，那另外除了我有放了很多大公司的经验，我其实用了很多我新创公司的一些经验，因为大公司有钱嘛，每个人都很优秀嘛，当然就是很好啊，沟通就是文件写得很清楚啊，那个数据算得很好，可是像我们新创没有空啊，没有时间，没有钱啊，怎么办？那所以我也有用了蛮多例子跟大家说，当你有很少的资源少的时间，你怎么样能够很好的沟通说服其他的人，或者是很快的找到逻辑，很快的能够找到解答。那另外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很多在西北大学教课嘛，所以除了我讲很多实例以外，我有把一些基本的一些很多管理学的一些理论放在里面，那就是有点好像我的例子你可以理解，但是你不一定百分之百通用在你的公司，但没关系，我也告诉你这个比如说心理学的案例，这个管理的方法，所以你可以用这个例子来理解，可是你最后可以用这个 framework 来套在你自己的工作上。
你会有时候就是可能坐在那边思考的时候，想说怎么会从一个文组的记者在台湾，然后变成现在在矽谷的创业家的作者，然后课程讲师、大学教授，就是what a life， 这种 realization 会吗？
我觉得就是有点像人生就是转石头嘛，就是你每一步都是链接到下一步嘛，比如说我在美国第一份工作是在这个杂志社，那杂志社我那时候因为做很多这个别人买广告你就要分析他的广告啊，所以后来在 Sears 就说我们想要找一个做广告分析的，因为我们买很多广告，我们想要有人来分析这广告有没有效，所以就靠着我会广告分析的进了 CS。 可是进了 CS 我就学到原来广告分析什么广告最有效，就是数据相关的，就是用数据来跑个人化的广告跟你最有效，用大数据在背后的广告最有效，所以我就从纯粹只是学媒体购买变成了大数据媒体购买，然后学着大数据的东西，这个产品管理部门就说你把这个每个广告都变成个人化，每个人看到广告都不一样，那可是他来到网站之后每个人看到的首页又都一样，这样不是很瞎，那你来帮我们把网站也全部个人化，说好，我就会有原本已经会了个人化就去，可是学到了就是产品管理，因为我之前觉得是个人化广告，现在是变个人化的网站跟 app， 对，然后做了 app 之后我就去了 target， 就会做产品管理，可是我不会当产品经理的老板，所以我就去了 Target， 就变成产品经理的老板，去了之后呢又把做产品主管的经验带去了麦当劳，可是是从本来是做美国市场，麦当劳做了全球市场，然后做了全球市场之后发现科技公司比较，所以又从会做全球市场我进了 eBay， 一样是管全球市场，管非洲和南美洲，但是变成这一次在科技公司学这个科技公司，这个是对我来说是新的，然后才又到了 Meta， 所以我觉得每一步它不是一个跳跃性，每个人都想要说我是这个河边的石头被捡起来啪啪丢到对岸就马上到对岸，可事实上人生比较是你是河里的那个石头，你每一次都被转了一面再被转了一面，你最后就被转到对面去了，那个大部分的人都想被高高抛起，但真实的人生大部分都是因为你一次只转了一个，
这个是个真的是最后完美的一个完美的一个收尾的 conclusion， 所以again 大家可以去 follow 矽谷阿雅的脸书，然后也有 IG， 打矽谷阿雅，矽谷阿雅就是很好找一定是第一个出现的结果。
谢谢，然后谢谢大家。那如果你对这个跨部门沟通课程有兴趣的话，我跟 Jackie 都有这个折扣码，在我们的社群上面，还有 Podcast 上面，就是 High Skill 的 矽谷阿雅跨部门沟通课，然后很期待跟大家在那边见面，谢谢大家。
课程连结会在节目来，然后大家可以用专属折扣码 Jackie 可以折300，谢谢矽谷阿雅的时间，然后我们拜拜，
拜。
我觉得获得一个很安定、很强大的支持，
带领大家一起成长，离开舒适圈，做最好的自己。
就是你身边会有一群很正向的人，
跟每一位淀粉的生聊的过程当中，看到不一样的自己，就是人生观跟价值观、也思想的碰撞，就哇，原来我也可以这样做，原来有些事情可以不用想那么复杂。
我每一次参加活动，每一次在办活动的过程当中，不断在进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最大的收获，
更多手作跟团体闯关，
可以多点艺术性的活动。
很感谢 Jackie 创造这个环境给我们，能遇到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讲到每一句话，都是一种充电。
都谢谢你们，然后我们期待未来可以一起继续走在同一条路上。